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漫唠嗑室，我是大韩。本期话题是传教士的电视剧，接下来我们会延伸到漫画。本期嘉宾有珍娜，
嗨，大家好。
还有魔剑，
嗨，大家好，我是魔剑。
然后是我们之前康斯坦丁那一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大滚。
嗨，大家好。
传教士这个电视剧是由 AMC 电视公司拍摄的，它的原作编剧是 Gus Ennis，画师叫 Steve Dillon。这个 Gus Ennis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提到过很多次，比如说康斯坦丁那一期，还有在听众互动期有一个专门的问题是讲 Gus Ennis，还有黑袍纠察队那一期，黑袍纠察队那个漫画作品也是这个编剧写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也是一个喜欢写比较有争议性内容的编剧。
Steven Dillon 的话，他是 Gus Ennis 一个很老的一个合作者嘛，然后这个编剧的话是前两年过世了。当时好像微博上还蛮多大家看漫画的人都在哀悼他嘛，真的就是英年早逝那种感觉。
转发好几百的那个哀悼微博还是我发的。
他跟 Gus 真的是很默契的搭档嘛，因为 Gus 的像 Preacher 啊、Punisher 啊，还有 Hellblazer 版权都是有跟他共有，然后当时拿出去做改编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是一直就写作嘛，都是那种联合制作人这样子，然后真的就他画的，其实两个人就形成那种风格了嘛。然后知道他忽然过世的时候，真的好惊讶，因为年纪还很轻呢。
我记得是一个什么病，反正是内脏方面的某一个什么病，当时是在医院去世的，某种疾病，然后没来得及抢救或者怎么样，或者抢救没那个。
阑尾破裂并发症。
哦，那是的，阑尾破裂并发症
那
是很
挺
急的
突
那种
然的
病，就是。
吧？
就是很多人都是阑尾炎嘛，然后去把阑尾割了。其实那个时候一般就是阑尾要破裂的先兆，那个时候其实会很痛。如果你拖太久了，然后一直发炎拖太久的话，阑尾就会破裂，它是有一定的几率造成死亡的，所以是一个不分年龄都会有的病。所以很多人第一次发炎，尤其是欧美，很多人第一次发炎的时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阑尾割了，这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割。
因为阑尾跟免疫系统是稍微有点关系，因为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医学界权威认证，但是因为听到的说法是说把阑尾割掉可能会对免疫系统有一点点的影响嘛，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如果和他发炎可能造成死亡的那个情况来比较的话，我就觉得还是割掉比较好吧。只要发炎，
就对，就跟扁桃体啊，还有阑尾，就是这种，有的就觉得割掉会比较好，因为但是现在很多人不是相信，现在不是流行那个纯天然天体派嘛，就是自然的都是好的，少做干
对，
预这样子。
传教士这个剧拍了4季结束，应该是在今年9月29号结束的。这个剧的男主角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美队里面演年轻的霍华德的，就是钢铁侠的老爸。然后女主是不是小花？
对，他们都有演过漫威剧。
对对对，第一季有一个肉厂的老板，那个演员
罗
叫
夏。
杰基，对，杰基威尔哈利是罗夏。
哎，是吗？我看的时候，
对的。我都没有认出来，
还有一个带孩子那个跟杰西关系挺好的那个女的，她是之前康斯坦丁那个电视剧里的原定的女主，后来因为试播集不好，然后就把她那戏份到结尾就给删掉了，后来她就来演了传教士。
康斯坦丁的那个剧吗？
对对对，她的血能识别出。
是不是康斯坦丁去找他奶奶啊什么的，带着他？
对
对
对。
对对，就是
按他原
那
来
个，
那个剧情套路，就
那个，
是让
当
他
时，
们都来
对，
找
她
怪。
是女主嘛？我印象里面好像是当时那个女主自己跳槽跑掉的。
不是，他试播集出了问题，然后他们结尾就修改了，就变成我把所有怪都给你找出来了，我给你留张地图。然后呢，他那时候他把那个漫画里那个女性角色写进来了，他就这么没的工作。
罗夏，我完全没有印象了。
那个演员可塑性太强了。先聊一下，觉得电视剧改编怎么样，人物塑造啊？
传教士的电视剧的话，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电视剧其实拍得不错，但它好像就是在国内网络上的反响严重被低估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题材比较小众吧，然后国内这边美剧这个热潮也下去了，它正好好像是赶上美剧这个热潮下去的时候出了。
Preacher 的话，我印象里面它好像是跟西部世界， 好像差不多，因为它好像是2015年9月份的时候第一季上映吧。那个时候的话，我好像是西部世界在同期放，然后其实它在烂番茄上面的评分指数不低，它在烂番茄上的评分指数很高，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单集最高的一个评分有达到9分以上，
确实是当之无愧。
对，他好像就是说有一集就是有超过9以上嘛，但是真的是像在社交媒体上基本上国内没有看到多少人在讨论，好像就我看的话就是一两个人就非常的小猫三四只那种感觉，
主要还追这剧的人少吧，好像大家其实没看、
对，而且
他们讨论的内容也还就奇奇怪怪的。
对，因为当时是看到在讨论这部剧的里面真的有在看漫画的就朋友好像就比较少，因为他一个是男主角吧，男主角因为是之前是在美队里面演
霍华德，
对对对，这个就稍微有一些话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方面来的粉丝有可能会被内容劝退吧。
那个男主好像还演了魔兽世界是吧，好像女主也是、
对，他俩是前任的，
他们分了
、这么快就分了，
分之后他俩演的这个传教士吧。
对，当时其实第一季的话，不过老实说第一季就是确实拍的还稍微有一点点冷门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完全去看的话，因为当时是有粉丝会说第一季可能说有一点，就是因为本来就看那个 Vertigo 的就比较少嘛，然后看 Preacher 的就更少，但是当时是有我们这边看 Vertigo 的粉丝就是说他第一季的改编不是很完全的踩在漫画上这个点，而且第一季的话可能就是确实他也比较有点闷有点晦涩，可能就是评分没有怎么样好，但是他是到第二第三季然后有主线加入进来之后一下子就变得特别的流畅，就比较有吸引力这样子感觉。
第一季基本都是原创剧情，
对，第一季的话
就不知道他在搞什么。
对，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 Preacher 的主题是本来男主角他的设定就是一个传教士嘛，他的整个第一季用的一个架构是就是用了这个路数，但是第一季有很多他就是把太多的剧情是放在了他这个叫 Anyville 就是这个 Jesse Custer 他的一个故乡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在漫画里面的话他们离开自己的故乡是很早的，然后包括那个 Sand Killer 嘛， Sand Killer 是可能就是说连载开始前几回就出现了，但他就是把这些内容就整整拖了大概10集左右，可能当时很多人就对这个感到不是很满意。
就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第一季他搞了那么多的事情，那个整个小镇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最后就直接爆掉了，就给人感觉是吧他们在搞什么就是那种感觉就让人很不舒服。
对，
我觉得还挺
不算剧透吧。
第一季就是他其实整个就在看的时候，就是因为在追剧的时候跟完整的看体验完全不一样嘛，第一季的时候就会在想他到底搞什么，他就是等于整个第一季就完全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就是说核心就是围绕 Jesse 他要保住这个教堂，然后最后他想要就是努力的那个东西就被整个炸飞了，然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东西这样。但是我觉得到2、3季以后就是发现哇你这个真的就是说是神作展开这样子再说。
他有把一些漫画后面的梗挪到第一季里就前面用掉了，像那个肉厂的老板
那个脸
菊花脸，
对，
咱们还是叫他油精
什么菊花脸油精嘛。可能他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因为 Guess 他很多东西都是自由版权嘛，他其实现在就回过头去看啊，当时那个感觉是可能就是说因为有在期待漫改片嘛，因为如果是看漫改片的话总会对你有一点期待，然后就像我记得当时是同期的时候是说 Hellblazer 是说地狱神探，然后大家其实都会很期待，然后就那个时候都会说地狱神探他拍的是非常的尊重原作很抠细节，但是其实拍下来的感觉就让人还蛮失望的。但是反过来就看这个 Preacher 的话，他几乎你看他剧情上是等于把整个一个漫画的连载的一个架构全部打碎重来了，但是等到看完了就整套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很完整的有故事在展开嘛，因为不是都说这个美剧的问题，它可能就是说边拍边想就有一个不完整性，但是我觉得 Preacher 它有一个还蛮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的故事要讲一个什么内核，要讲一个什么故事，就会越往后面推就是会比较的一个鲜明嘛，就是你到最后就弄懂了它其实在讲什么东西。其实在剧情走向的过程中是有在看出它好像就是当中有一段就是有一点偏离方向，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太多的去把一个剧情放在讲人物三角关系里面。
对，那段太烦了，真的。
嗯。
而且会把节奏拖得非常非常的慢。
对，我就记得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漫画里面没有这层关系吧？
对，没有，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子强调，因为。其实像现在翻过来看的话，它这个剧情有好几条主线嘛。首先第一个主线就是说 Jesse Custer， Jesse 他要去找上帝。第二个主线是讲那个吸血鬼的故事。第三条线就是放在三角关系，三个人三角关系。然后它当中还有一条很绕的线，就是去讲 Jesse 的一个身世了。其实他是说这四条线就一直在并进的话，我觉得前面是还是有一点痕迹，就是让你觉得他不知道到底他想讲什么东西，但是到后面就好像我觉得就是说自从 Star 出来之后，好像就一个故事还是这样说吧，一个好的故事要有一个好的反派，当他真的好的反派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好像他整个故事线找到他的灵魂一样，就是在往前面狂奔而去这个样子。
还有尤金在地狱第二季的时候，那个花了还蛮多篇幅讲尤金在地狱里面的那一条线，也就觉得你不知道在干什么那种感觉。
但是尤金这条线一开始也很无聊嘛，但是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好的反派能够让一个故事找到灵魂。尤金那个故事线，当那个希特勒出来之后，就是哇，这个故事就变成神作。真的就是说到第三季，我觉得就整个故事，我觉得最厉害的时候就是当希特勒他走完整个线，然后他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时候，我就在看的时候，我就是。啊，这样也可以哦，真的就是编剧的脑洞真的很大，然后就是他在开脑洞的时候又会有一个合理性嘛，
应该说他是跟原著属于灵魂相通的那种类型了。虽然
对
在编故事上他可能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知道原著要讲什么，应该是这么说。
对，之前我们不是在讨论的那一次嘛，就是有在聊 Gus Ennis 的话，对对，其实Gus Ennis 他一个创作的内核就是这个人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他的无神论呢跟我们这里的无神论又怎么说呢，就是更加激进，可能像我们这边就是无神论占绝大多数，然后我们可能会觉得吐槽一下上帝啊，吐槽一下别人的信仰啊，就是那种可能是我们这边的政治正确，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神是假的，然后在我们这边就是也形成了一个默认的，就是说神是不存在的，然后大家都是你说神不存在，哈哈，我们同意，就是这样。但是他会用一个非常激进的一种手段去写这个东西，你想他写了真的非常毒神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像基督啊，整个教会对于基督的一个操控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就是把他那种无神主义的那种老兵战士的精神内核发挥到实质。
我是觉得他更像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无神论就不是说吐槽上帝或者怎么样，我们这边的无神论的内核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这些都是瞎编，所以我们就是说不会对神有一种愤怒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我感觉他就是对神有一种很愤怒的情绪在里面。我们这边因为一直以来就从来没有相信过神，然后我们身边也没有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就是那种不存在的东西，我们也就无所谓他到底曾经是什么样子，所以最多也就吐个槽，你不会去恨神或者怎么样。当然我们偶尔也会说老天不开眼这种话，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只是一句话而已。但是对于他们的那种文化氛围，因为他们是真正的相信过的，所以他们真正就是脱坑回踩的那种感觉吧，大概就是，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因为Gus 本人呢， Gus 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嘛，他爱尔兰的国家是基督教，然后他年轻的时候呢是有上过那种教会学校的，那可能我觉得就是他在教会学校里面就是有那种切身体会，然后可能会格外的讨厌那一套嘛，
饱受折磨。
对，饱受折磨。他年轻的时候有写过，就是没有真正式出道以前写过很多小故事嘛，他就是从写这种反教会的东西然后开始，然后其实像Preacher 这里他在写神， 因为宗教嘛，我们国内对于宗教就没有什么兴趣，很多人他甚至连新教天主教他都会搞不清楚。那么像在 Preacher 里面他是有在抨击教会嘛，因为像后面有一个反派就是有那种像教皇一样，就是那吃的特别胖的胖子啊，他就是有像教皇那样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说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面呢，就是为什么说像美国人他们很多是信新教，但是他们在宗教里面认为正统的天主教。那为什么说天主教跟新教的区别，就是天主教是有教会的，他们整个教会的一个合法性。可能说到这边就要说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嘛，因为很多人就是包括国内很多人他就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神教。就包括我们在 Preacher 里面我们看到上面有上帝，然后又有教会又有圣子。那么其实耶稣这个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在犹太教里面呢对于耶稣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像最早的犹太人的信徒他们就会觉得上帝的选民就只是以色列人，就只是犹太人。但是到了公元元年的时候，不是拿撒勒的木匠耶稣出生的时候，他这个人什么叫做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这个人就是宣布我是上帝的儿子，但我又是上帝的灵，我同时又是上帝的本身。就好像我们这里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他说啊，我是上帝，你不要去相信教会，你要去相信我，你相信我你就得到了上帝的庇佑，你就可以得救。然后同时还说选民不只是以色列人，还包括其他所有的民族。那么基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当然可能这个圣经是有被驯化过的嘛，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圣经的版本，他在耶稣受难的时候都会说到罗马派在那里的我一下子忘记了在哪里，反正就是罗马派在犹太以色列那边的一个总督，大家在说要处死基督的时候，罗马人是拿了盆子来洗手的，他就是说杀这一人的罪不在我，我洗了手不管你们了。那么在现在流传下来的基督教会的圣经版本里面是说基督他是被犹太人自己的教会杀掉的。然后呢我们现在留下来的这个教会他们相信基督这个人是真的，他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因为十二门徒嘛，因为基督在升天的时候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教会，所以就是说教会是有最大的一个权力，他就是神在人间的代理。那么在 SNS 他设定的 Preacher 的世界里面呢，其实他又多加了一个层级嘛，就是说上帝是通过天使来执行他的意志的，等于就是他的设定里面是直接的把教会这个东西跳过了。但是他的另一个反派的设定呢，就是说其实耶稣在人间留了后了，教会一直是就是一个暗教会嘛，他们一直是教会在代替上帝执行意志。所以他后面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神到底在哪里，就是在说代替神说话的到底是神本人还是天使还是教会。那么其实漫画里面 Jesse 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牧师，所以 Jesse 一开始他就是说我想要把我的教堂保留下来，他就拼死了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到最后他就会开始寻找上帝，因为到底谁是真神，这个是一个贯彻到后面的一个主线。
对，这一点其实我也觉得很微妙的，就是天主教跟犹太教在这里面的分歧基本上就相当于站在犹太教的立场上来说，就是我们自己的上帝，我们所信奉的上帝突然之间被号称跟我们差不多信仰的一群人说隔壁的木匠的儿子才是神，而且是神的小号，而且那个木匠的老婆也是神的小号，就是这种感觉。然后犹太教就整个不太好了那种感觉。
欧洲的信仰体系呢和我们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君权跟世俗的权威在中国其实就是说中国的君权和神权其实是一直是一体的，就是我们中国或者是像现在我们所认可的，当然以前怎么样可能现在很难考证，但是就是说现在中国人所认可的就是说君权和神权是一体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皇帝他就是天，他就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同样天子皇帝也是你整个国家所有的宗教活动的 一个最高的领袖，他是大祭司嘛，你想比如说以前每年要祭天啊祭泰山啊这种事情都必须要皇帝去做，就是他本人做，他不用去假手一个什么宗教的一个代理人一个神官来替他请求，没有的。那么我们中国人可能就很难理解，因为君权和神权早就一体了嘛，但是在欧洲那些地方，就是尤其是有这种一神教信仰的地方，他们讲的是一个君权神授。那么其实这个权柄就是你这个权力是神来的，谁说了算，所以就出现了所有的教会他们要来争夺，我们是能够实践神给人这个权力的，然后君主们又要和教会来争夺这个权力。所以你看到 preacher 的时候，他这些东西他就会体现在他的故事线里面，但是对于我们中国观众来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他在说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子，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部剧在国内火不起来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按照中国这些无神论的看法，这剧里面所有的人都神神叨叨的，而且都很神经病。因为我有
时候他们就是
因为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上帝在不在又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就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主角的执着，然后就有很多的事情就完全说不通。
你就是看 Preacher Jessie 他在追寻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种像我们生活在中国的观众，我们生下来就会拥有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神，没有神来左右我们，就是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他们那个剧集里面人在拼命去追寻的。但是你像 Esther 他的一个无神论者嘛，就像那个 Star 就是他们那个教会的一个最高的反派嘛，其实他是一个最最功利的利己主义者，他是不信神的，他其实内核里面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你看到这个剧里面到最后拿到权力的一个是 Star 一个是希特勒，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是不信神的，然后就是这些人爬到了这个组织的首脑，然后你就会觉得确实是还蛮讽刺的。
对，而且这两个人的不信神就更像是中国人的那种不信神，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觉得神这个东西存在，然后就从来没有像 Jessie 的那种纠结了很久的那个神到底存不存在，他还在不在乎我们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根本就不纠结。对他们来说，神跟我没有关系，我也不关心，这样子的态度。因为 Jessie 其实一直都很关心神的，他可以这么说吧，所以他就陷在这个情绪里面一直出不来。
Jessie 他是相信有灵魂的，你信神的话你离不开，就是因为唯物论者嘛，唯物论者是不相信灵魂啊什么的。但是 Jessie 他是相信有灵魂的，他为什么相信有灵魂，跟他儿时的关系，他的外祖母是一个女巫， Jessie 从小就是知道有灵魂这玩意儿存在的。那么因为有灵魂这玩意儿存在之后，你就会跟地狱的永罚牵涉在一起。所以你看到最后不是，其实 Jessie 明明可以，他很容易的就可以把 Sand Killer 干掉，但是到最后Jessie 是要拿出自己的灵魂去克制 Sand Killer 的时候，这个东西在 Jessie 身上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他知道如果自己把灵魂哪怕分给一点点给了那个 Sand Killer 的话，他就要跟着去下地狱了。其实这就很微妙，就是说他是知道灵魂存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摆脱这个东西。在这个剧里面就是说很好的把一个美国南方的一个巫术和一个灵魂，然后和这种信仰永恒的信仰连在一起。但是你像 Star 跟希特勒这两个人，他们就已经不 care 了，就是什么灵魂不灵魂的这个东西就不 care 了，然后世间的权柄才是第一的。所以甚至到最后就希特勒他就做出了这种这个位置空着我就直接坐上去了，然后他们整个一个位置的交换就没有任何很激烈的波折，空出来他就坐上去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妙的一个处理，
意料之外又让人觉得理所当然了。
对，可是而且我觉得这一点是希特勒而不是另外一个反派的，那这一点也非常妙，因为希特勒是真正在地狱待过的人，所以事实上他应该是知道的人有灵魂，有上帝，有神。至少如果我在地狱待过，我知道了这一点，然后我再跑回人间，我肯定之后那些什么关于天堂啊地狱的那些传说什么的，我至少要会放在心上。但是看他那个样子，他还是就完全不在乎的，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妙。
就是很多很厉害的人嘛，就是包括 Jessie 他就是被这个灵魂绊住了，然后另一个人是谁，另一个人是 Sand Killer。 Sand Killer 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希望他在未来的永生中可以和自己的 他爱的人在那边团聚嘛，就是你会发现后面灵魂等于是变成了一个锁链，就把所有的人就套住了。
那个电视剧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地方，反而还是一个细节，就是第二季的时候，他们开始是反派，他们那个组织派了一群的小队去暗杀杰西他们三个，然后被全灭了之后，他们说要派那个叫 Brad 的东西去，那一段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虽然说起来很奇怪，但是因为我们看过太多太多这种就像是打怪升级一样的这种套路了，然后就是先派普通人过去，然后被团灭了之后就派厉害一点的人过去，是吧，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他们就直接发了一发导弹，我就在想说哇，终于有反派智商是在线的了。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剧真是太有意思。
对，那边就非常的妙，就是说其实当时是那个宗教机构天使，然后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个怪力乱神的东西，我们在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出现，包括 Jesse 自己也在等一个超自然的东西出现，结果没想到他就直接派了一个科技武器过去嘛。然后但是说到科技武器啊，我就觉得当时好像就是那种，我那当时我还吐槽嘛，我说怎么又来了，因为当时那个通过制空权去打击目标这个东西，我觉得当时我好像密集的看到过很多次，第一次好像是 Preacher 这里，后来不是当时是那个银翼杀手嘛，银翼杀手好像那个时候也在放嘛，然后银翼杀手里面也是用到那个女反派，她也是派一个飞机然后从天空把这大家打掉，然后后面好像是雷神三也用到了这个桥段，然后就觉得就会很凑巧，就像有一段时间不是自从那个我个人那段时间第一次看到是星际迷航的时候，星际迷航刚出新版的时候，不是说那个反派要毁灭世界的 plot 就是往地球的地核里面种一个东西，然后从里面把整个地球爆掉，然后就看完了这个设定之后，后面好像又我真的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好像那个星爵那个片子叫什么，银河
护卫队
啊，对对，银河护卫队，银河护卫队二里面好像也是用了这个东西，然后后面好像又有哪个反派也是就是从这个地核内部去把这个球炸掉，然后当时反正我就是在看他们那个派导弹去刺杀 ZZ 的时候，我就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反转很棒，然后心里就想怎么又来这一招。
好莱坞他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可能是行业的原因还是怎么，就是大家可能一个创意可能会密集的在好几部不同的作品你那么出现，你包括说前些年就是特别流行反派自己投降然后被关起来，那几年是洛基还有卷福演的那个星际迷航，是类似这种例子好像很多。
扯回来的话，其实 Preacher 这个东西里面呢，他用了特别多的超自然元素，其实像他们三人组里面嘛，他们三人组里面那个吸血鬼就是一个爱尔兰人嘛，我觉得这个角色做的就特别特别的好，因为 Guest 他自己是一个爱尔兰人，然后他写的故事里面就会有比较浓的爱尔兰风情，因为爱尔兰就是属于一个身在英国旁边的一个，就是在西欧的，因为西欧其实基本上都是新教的地盘嘛，但是它是一个在新教包围中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东西，但同时呢他们又有很浓厚的那种自然的超现实的那种东西嘛，就谈到爱尔兰就是叶芝啊，然后还有一个梗就是说所有的爱尔兰人都是诗人，然后这个漫画里面就是吸血鬼的角色嘛，就是 Cassidy 的话，他真的就是那种典型的爱尔兰的年轻人，你有时候到路上面去看，我有一次去那边玩的时候，我发誓我真的看到过跟 Cassidy 长得一模一样的那种年轻人，像很瘦瘦高高的，然后看着喝多了酒喝多了药很忧郁，但是就不知道人生在怎么样子那种感觉。
小卡这角色真的很可爱，
对呀、啊，特别可爱，然后而且还挺可怜的，就是一直处于备胎状态。
对，我觉得他这个剧里把那个三角拍的有点太毁角色了。
对啊，尤其是我觉得他们三个其实都不是那种会纠结于这种关系的类型，然后就偏要让他们三个这样纠结着，就觉得哎，就有点俗了这种感觉。
托雷普跟漫画里挺不一样的，这个剧里拍的。
对，因为其实就是这个剧里面呢，它其实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感觉方向感很怪，因为像一般来看电影的话，你都会希望要有一个向上的主旋律嘛，但是其实这三个人给你，就包括主角在里面哦，就是哎，其实你看这个剧里面的反派意志都很顽强，他们都有很明确的目标，然后他们想要朝自己的方向去走，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反而这三个主角他给他们的设定就是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但是他们总是被自己的宿命打败，就是有点像自身的弱点去屈服了嘛。你像就是说看到后面我都觉得 Jesse 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好像想做什么事情，但是他总是功亏一篑。然后像包括那个第三季的哦，第三季还是第四季，好像第四季就是 Cassidy 被抓住了，然后 Jesse 跟 Tripoli 去救他，花了那么多代价好不容易把他们救出来了，然后他们两个会因为走到门口开始吵架，然后就 anyway 不管了，我们从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这三个人主角会败给自己冲动的情绪，像 Tripoli 他是说会败给自己家里面遗传的那种暴躁的脾气，然后 Cassidy 给自己那种闹别扭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他们这三个人本来好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我有这个问题我屈服，然后 anyway 啦就重来，然后就这种感觉很少你会看到有美剧拍的主人公里面会这样子，
就感觉他们三个人其实都没有太多的成长。哎，
还是有的， Jesse 跟 Cassidy 成长还是挺明显的， Cassidy 最后那个结局其实就是他得到救赎了嘛。
嗯，
然后 Jesse 的话他是从一个笃信上帝的人最后就变成那个样子了，完完全全的自由派了。
但对，可能就这个剧到最后就是无神论者的胜利嘛，那种感觉。
所以像我们这种本来就是无神论者的人反而会觉得你们纠结了这么多原来就只是走到这样而已嘛。
我是有神论者。对
对对，就其实这个剧我不知道，可能他们就是那种被在宗教氛围里面就浸染过的人可能会去看这个东西，看到最后觉得我通透了解脱了，但是对于像我们这种你的起点就是站在他终点的人，可能就我来说我整个看剧的时候我就是有在看梗啦，然后就觉得这个有一个很好玩的梗嘛，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大众的教育他都会说希特勒是一个反正就十恶不赦啦，但是如果是去深挖那种就是去看史料的话，去发现其实希特勒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角色。他是穷学生，然后去打过一战，战场上回来负伤的老兵，然后这个人真的就是非常有操守嘛，就是除了他有跟自己侄女有点搞不清楚的那种什么乱伦癖，但是呢是说他是素食主义者，然后呢性格又很节俭，然后性格又很好，总之就是这样一个人嘛。但是他最后做出了非常十恶不赦的罪行嘛，但是现在你很少会去看到希特勒这种形象，你会去看到的都是那种像那种我要到河北省去，都是已经到二战末期，他整个人已经就是开始歇斯底里，你看到希特勒就永远是一个就是神经质的小胡子。但是呢 Preacher 这个片子里面，哎，他就是让希特勒在地狱里面就是这个人是很善良的，他会去关心别人，然后包括他愿意从基层做起，就是从那个杂货店里面做起，勤勤恳恳，还会做明星店员。可是他一拿到机会他就要去倾吐仇恨，就是我恨犹太人，这就是他的原罪。那么我觉得他本身就是把希特勒从一个谨小慎微的勤勤恳恳，确实会有业绩，还蛮有说服力，很讨人喜欢的一个人，怎么样一点一点变成恶魔的这个状态非常流畅，非常自然，又很有幸福力的给你拍出来之后，他还会玩梗。就是我记得在这一段时间我有一个就梗笑的翻过来嘛，就是希特勒在跟他的同事们说啊，我们这样子都是那些犹太人搞的鬼啊，就是犹太人坑害了我们啊，怎么样怎么样压榨了我们啊，所以你觉得对不对，然后你的老板也是个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全程都是用 he， 然后他的店员就是在他很慷慨激昂的时候，那个被他传教的人就回了一句，不，我不同意。然后希特勒就整个人就呆住了，但是那个人回来说 No it's not he it's a she， 他就在这里玩了一个很小的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好玩。
其实我觉得这个剧里面希特勒的这个性格没准还真就是历史上希特勒的性格。
你看他在的地狱就是一个他很难为情的那么一个地方，跟一个女生吃饭那就是他最大的地狱，然后不是任何那个他干过的恶事。结果这个
也其实让我挺奇怪的，
不，但我觉得好像有点真实，我甚至感觉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希特勒还真的是我在这么多影视作品里面看到最真实的一个希特勒。
我以为他的地狱里会是他战败之类的，或者是某场特别重要的战役输了之类的。
他可能就是说每个地狱里面就是一个人的原动力嘛，因为曾经有一个蛮流行的笑话嘛，就是说 因为好像是他们是说反对堕胎的。有两个人，一个人呢有梅毒，非常的性生活很放荡不羁。然后
我看过
家里面，对对对对。然后说另一个人呢，就是说非常的勤恳，工作很勤奋，然后就是还去上过战场打过仗，是一个老兵。如果你有机会剁掉他们，你剁谁？结果前面一个是贝多芬，后面一个是希特勒。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说一个人在历史上他做事做得成或者败，他是犯下什么罪恶，可能跟他本身他就是历史是给他的最后评价到底是好到底是坏，其实跟他本身的一个人格不是有那种绝对正向的关系。但是一般来说大家都不会这样子告诉你，如果他在一个历史的叙事当中肯定会说你这个人从小就是因为品格不好所以你最后才会做出坏事，但你很少会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剧很厉害嘛，因为尤其是美国人拍的那种剧，他很少会告诉你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性格品性很好，但是他最后很自然的通向了一条作恶之路。
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老就坏的话，事实上他身边的人不可能看不到啊，看得到他坏的话，那我们肯定会从小就会就排斥他或者怎么样的，他就很难得会走到那种，除非他就拿到了某种机会。像希特勒这个高度的话，你如果一直就表现出那种坏啊邪恶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的。尽管他不是民选的元首，但是至少他还是就会被人选中的那种，会被任命的那种。应该说
希特勒历史上应该是个很尊重女性的人，因为
对
意志的胜利那个电影，那个是个女导演，对他非常好。
莱尼·利芬斯塔尔，对
对对对，那个时代女导演是非常少见的，女人想当导演也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影视里要想传教士里这么展现希特勒，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可能他没有这个争议，主要可能还是看这个剧的人比较少。帝国的毁灭刚上映的时候很有争议，就因为有一段是希特勒跟他女秘书对稿子就讲话，然后他写，然后他表现得非常温文尔雅，非常温柔，就是很像一个人。那个时候大家就很多人其实反对那个电影，就说你怎么能把希特勒展现成这样。
可能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部剧在神学方面的叛逆已经超越了关于希特勒的那些
对
所以所有人的注意力根本就不在希特勒身上。
耶稣传信那段不是教会什么的都提出抗议了吗？
嗯，对
对啊，就是这样吗？
肯定还生出来是个傻子后来。
对，因为其实那段特别的嘛，就是说 Jesse 看到圣子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崩溃了嘛，然后我当时以为他们让耶稣留后已经很过分了，然后他把耶稣的后代拍成一个傻子，你就其实这个是情，他虽然做了这个很颠覆性的设定，但是其实这也是情理之中的嘛。因为你想毕竟他就是一代一代可能也就近亲这样子繁殖，就是一代代近亲传承，然后教会也不可能给这个小孩受到什么很好的教育。你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这样也可以，但是你想想好像又是合理的。但是我本来以为写到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很过分了，然后没想到他们后来又来玩那种复制人的梗，你知道，就是把圣子复制成无数个，这到底有多亵渎。
这个胖教皇说那话很有意思，是宗教最好的朋友是科学
啊。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这个整个剧组他就写剧情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嘛。因为像包括之前不是说圣子的后代就是一直说他要学踢踏舞，然后就学了，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剧情是很自然的，就是表现这个圣子没有什么用，他只能学踢踏舞，然后那个 star 被逼得没办法了，他就好像就是说要把他混过去，然后你到后面随着情节的推进，哎，这个前面学踢踏舞的线索又被用到了，而且是被很神很巧妙的这样子用到，就是本来你想 Jesse 他已经做了这个事情了，就等于好像一步棋把 star 推到绝境了啊，你那么多你做得出复制，我就做得出把他们都弄走，然后你要怎么去把顺子找回来呢？然后他就会回到前面去把之前用过的梗拉出来，就把整个剧情圆回来了。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那个 season cliff 嘛，不是说有的美剧他会在尾巴上面给你吊一个很大的胃口，让你觉得啊，下面会怎么圆，然后你下一集上来的时候就随随便便把你之前的东西打发掉了。但是我觉得 Preacher 在拍摄手法上面他是真的是有会去把那个前面的梗拎出来，然后在下一季给他很圆满的回来。像包括第二季的时候不是那个 Tupley 就死掉了嘛， 你都会想，哎，你要怎么圆回来，怎么会去把 Topley 救活？然后没想到他就是直接第三季拉出来，然后就把 Jesse 的那个外祖母还有 Jesse 的身世都一下子跟 Topley 的复活连在一起了，你就会觉得这个编剧真的是有用脑子在写的。
之前我都怀疑说是不是原作者披个编剧的马甲然后有参与，因为真的就是那种灵魂相通的感觉，然后又不一样。
其实是真的，因为 Gus Ennis 他写的东西嘛，之前有说过他不喜欢给大公司写东西，所以像他们这些作者就是属于之前被大公司压榨了，就因为美漫的那个创作模式嘛，就可能说你给大公司供写东西，但其实你的IP 都不是你的，就是就像那个 Alan Moore 就是最惨烈的那个案例嘛，你写的很好的东西，但是其实你的版权啊，你的改编权啊什么都不是你的。那么像 Gus 他是很多东西被改编，然后他的版权是捏在自己手里面的。 Preacher 这个东西要电视化的改编嘛，很早很早很早就要改编了，其实是98年的时候 Gus 就把他的版权卖掉了，那个时候要拍电影，但是后面当时他说他会去亲自写剧本，但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 Preacher 这个题材实在是太可怕，就是太有争议了。然后他当时那个98年的那个电影呢，就是因为没有人敢给他投钱就黄掉了。后面 Ennis 当时求了很多人嘛去给他这个电影，因为他98年时候把这个就是片子拍出来了，但是这个题材实在是太有争议了。那么很多人，第一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太有争议了，第二你写的什么东西，你写的猫玩意我看不懂，然后没有人肯投钱给他，然后就这样拖到现在2019年嘛，好不容易 AMC 肯出来接盘。然后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中呢，他的那个剧本嘛，因为毕竟版权在作者手里，曾经卖出去也在手里面，他的故事线什么基本上还是要有作者本人去来合一下的，所以就不会像出现那种 Alan 老爷子隔空跟制片方对掐，然后不停的辱骂制片方或者甚至诅咒他们这种事情出来。
啊，原来是真的，我就说为什么会有这种灵魂相通的感觉，如果双方没有很好的沟通或者什么的话，其实我是根本不相信好莱坞那帮编剧还能有这种水平啊。原来是真的他有插手，那就难怪了。
AMC 敢投钱拍这个也是挺神奇的，
而且他们请的那些演员还真的咖位不小啊，那种都还挺热门的那种。
对，
就是说他们投钱肯定投的不少，
因为这个东西就可能会有执念嘛，就像他有在就是说联合制片嘛，他就是其实所以才说好的改编真的作者要有权拉在手里面，会对这个作品的需要有一个很大的发言权嘛。就像之前跑题一下，我不想之前不是说那个联合制片嘛，就是夜班经理嘛，夜班经理就是当时在看夜班经理的八卦，不是修书在里面饰演那个反派嘛，然后说其实修书爱这本小说爱的要命，他也是大概十几年前他就去投钱，就是说想拍这个剧，但他当时是想去演派恩，但是又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波折拖拖到现在，然后才拍出来。同时修书也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做联合制片，然后他就真的非常的严格，然后就是说可能原作者自己都没有说什么，但是修书在片场就会盯着导演，然后没有他的手肯定这个片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往下面拍。所以如果有一个真心喜欢这个作品的人，或者根本就是他的亲爸亲妈，能够在整个剧集的制作过程中掌握很大话语权的话，你拍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确实是这个样子了。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其实好莱坞那帮人，尤其是好莱坞的那些创作者和演员，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看不起漫画的。一般来说就是现在的那些商业片的那些创作者，他就分两种，一种是像韦登那种自己本身就写漫画的，所以对漫画还是算是非常了解，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完全看不起漫画，还会就觉得漫画就是那种书呆子才会喜欢的东西啊。只是因为现在 MCU 拍出来之后太赚钱了，他们就会想着说就是完完全全的这种商业目的的去对待漫画，然后如果这样子的话让他们去改编，通常来说就会改编的很商业化，他们会觉得这个套路这样子用才赚钱，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灾难的情况发生。
其实像这些年轻观众他们的口味都已经就有在改变嘛，
然后就不是说到那个 Vertigo 就会说那个英伦入侵嘛，不列颠入侵。然后其实当时不列颠入侵的时候，就是创作的那批作品后世真的就很有影响力。你像就 Stephen King 嘛， Stephen King 就是说被誉为美国的一个流行畅销小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但是其实 Stephen King 他 Vertigo 很多漫画他是就是会喜欢的，包括他像当时不列颠入侵啊，尼尔盖曼那些人，他会跟那些作者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往来。就像斯蒂芬金，其实 Preacher 这个漫画真的是被漫画市场严重低估。你就像斯蒂芬金，他就是会直接的说他有作品就是直接从 Preacher 里面得到灵感的，但是其实可能因为作品本身就不是很出名，那么其实大家也不会，尤其是像那个 Guess 写的那个东西真的都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也没有什么系列可以靠，那么连带大家都会对他觉得，这个人也就这样吧。
传教士他
主要也是因为
在死宅这边还是挺有影响力的。你们记不记得曾经有一个游戏叫《生命线》？
是那种比较硬核的死宅，是的。
那个《生命线》里面就是那个男主叫 Taylor 嘛，也可能是女主，他就是提到过 Preacher。我当时玩到那的时候，我都挺惊讶的。
但是。就算是漫画死宅，但是最大的市场还是在超英商业漫画这一块。Preacher 这种，确实是比较硬核的才会那个吧。
因为好莱坞缺剧本，他们就是没有好的原创剧本，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在盯着出版市场。以前他们盯的都是小说的市场，现在因为超英漫画火了之后，很多其实连带其他的漫画也都被吸引了注意。所以才有你包括说传教士这样的漫画也能被改编，他们其实就缺故事，缺一个好的故事。
嗯，我们聊点剧情方面的东西吧，或者人物方面
的。好
的。上帝为什么喜欢庞博杜啊？这我始终没看明白。
可能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神意难测吧。
不过他说过一个因为上帝他本身是个缺爱的人嘛，他说他想要人爱他，然后那个汉默杜不是说他会爱所有人了，也许是这个原因吧，这是我自己推测的。
嗯，我觉得 Guess 嘛， Guess 对上帝的那个概念哦，就是你还记得 Hellbreather 吧，就是在地狱神探里面嘛，就是 Guess 的写上帝的时候，他就说上帝就是一个很无聊的老头子，然后就造了很多人出来陪他嘛。我觉得可能就是作者他始终就觉得上帝就是一个很无聊很缺爱的老头子，然后就这样子那种感觉。
关于这几个角色的结局，剧里面改的还是挺不一样的，这几个我都是看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改。像那个 Her Star 还有Jesse Tulip 还有 Cassidy 还有圣杀者，这几个结局都不是特别一样。
就这里面有个很微妙的点，就是既然原作者有这么强的掌控力，那拍出来的应该是他内心首肯的东西，所以原作者也觉得这样 OK 咯。
圣杀者他漫画里面是杀掉上帝之后坐到上帝的那个位置上，然后他睡着了。圣杀者他是一直想要 peace 嘛，他最后是找到了 peace。这个剧里面的感觉就是一屁股坐到上帝的那个位置上，感觉就是啊，我是上帝了。接下来不知道是我解读错了还是有意这么排的。
但是他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留下一个因为毕竟怎么说呢，还是要就是说从那个电视剧的角度会让人会觉得燃一点。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很多人物的不同的结局真的也就是也许作者他那个心境改变了，然后他现在可能想换一种方式来呈现，有可能吧。整个的剧情走到最后的话，可能跟在看他的那个时候去想要找一个结果，然后这个结果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微妙，就是那种非常的微妙的那种意味在里面，
觉得就是好像有点不对，想要去表达但是又表达不出来那种感觉。
剧里说 Star 是逍遥法外了吧？最后，
嗯，可能我觉得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他写到，其实他没有想要四季就结束，因为真的当时就很突兀嘛。就是说第四季要结束的时候，还就觉得这样就结束了吗？然后可能就是这样子留一个比较开放式的一个，让大家觉得意犹未尽这种感觉。
嗯。总觉得这里怪怪的，因为漫画里和 Star 最后是挂掉了吧，剧里这个感觉过得还挺好的。
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觉得就是这条线走下来的话，然后就会觉得像 Star 这样的人
可能就是给他一个结果是一种，然后可能如果没有他作为一个宗教机构里面的人，然后他做了那么多这样的事情，最后神罚没有落下来，可能也是有另外一种意味在里面吧，
也是讽刺。
对啊，因为怎么说呢，就还是那种无神论主义的胜利嘛，因为老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OK， 神就在那边看着你，但是没有事情啊的那种，然后你就看完就觉得好像不是很对劲，但是好像又哎，那就这样吧。
然后 Cassidy 他自杀走到阳光下这个举动又是什么意思？
嗯，这个的话其实吸血鬼自杀肯定是标配吧，我觉得就是先开玩笑说一下，是可能在所有的吸血鬼的故事里面，他到最后一个结局都是死，就都是自杀。那么可能也是跟灵魂有关系嘛，因为在宗教的背景里面啊，就是我们这样无神论者看起来，就是说吸血鬼它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的是永远的不死。但是你在一个宗教的背景里面，就是像所有的这种妖物啊魔物啊，他们其实就是说是放弃了永恒的灵魂，就是你这辈子是没有希望去上天堂的。那么 Cassidy 他一个人徘徊在这个世界上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他有几次很人性化的一个东西。第一次他遇到了自己的儿子，那么 Cassidy 他作为父亲他有柔软的心，然后他辜负了他的儿子，那么后来他儿子快死的时候，他想给儿子第二次机会，然后他最后发现这样是不对的，他把他儿子的生命又夺走了。后来他又碰到了另一个吸血鬼嘛，然后就是觉得哦，我们可能两个人可以在一起又作伴了，然后发现这个也是落空的。那么他后来又想在 Tupli 身上追求一种感情的慰藉，结果就整个人走线到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永生是一种奖励嘛，因为基督教说原罪嘛，你在人世间忍受了所有的苦难，你去试炼过，抵挡过，你经受住了考验了，最后你在审判中决定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那么你就是有一个永远的归宿。但是对于吸血鬼来说呢，他们是没有经受过考验的，没有经受过考验，他的内核始终是一个脆弱的人类。其实就支撑吸血鬼的东西是什么呢，你永远看不到太阳，你是一个非常，你有暴力，你可以去攫取生命，但是你看不到太阳。那么有些东西，有些文艺作品它就会把吸血鬼描写成你是一个享乐主义者，那么以一个享乐主义的只看今天的一个灵魂，你面对的是漫长的永生。其实就还蛮理解为什么就是在这种文学创作里面呢，吸血鬼自杀就会变成标配啊，因为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个东西嘛。
嗯，原漫画里他是变成人类了嘛，不再是吸血鬼了，然后他说想要像 Jesse 说的那样生活。你觉得这两个结局哪个更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因为 Plan A 和 Plan B 就是他之前做过 Plan A， 他说他想做成人类，但是对于 Cassidy 来说的话，就是变成人类就多那么几十年的寿命，然后当中还会有衰老和痛苦，其实就相当于对漫长的永生当中来说多了这一段有什么区别呢？可能我们这种观众，我们看了我们的感受会是觉得嗯，我对于你这个角色我心理上有投射，你做了人类我会有什么反应，你做了吸血鬼我有什么反应，但是对于角色来说，或者是对于作者来看的这个角色来说，对于他来说有什么区别呢？而且在这个设定里面，就是当大家都已经相信神的无力，神的无能为力的时候，你去换取这个十几年的寿命，去寻找，去尝试一下我在这个漫长的充满了缺陷的人生当中这个东西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可能就是，所以我是个人觉得，如果这个故事它没有一个结局，可能还会就像那种南部的那种公路片嘛，他们三个人就是有时候我会希望就最好的结局可能就是你们三个人永远的开着车在路上面，可能是比较一个完美的结局吧。
对，确实是这种感觉，就是到了最后这个电视剧给你的所有结局都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还挺狠的，就比漫画还要狠，因为漫画至少还有些人得偿所愿了，但是 哎，Cassidy 这个情况其实也算是得偿所愿，因为从第二季的时候他就有铺垫了，就是他儿子想要得到永生的时候，他犹豫了非常非常的久，犹豫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儿子太老了或者怎么样，而是因为他已经受够永生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展现出来的那种对他自己这种生命的厌倦是很真实的，所以最终如果他自杀成功的话，我想也算是得到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吧。
我觉得 Fraser 这个作品里面，他在反神的同时，他有一点应该说歌颂人类，有一点这种感觉吧，所以我觉得对 Cassidy 变回人类这个结局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含义的。
Gus 他始终觉得人类是好的，因为他就是那种老兵情怀嘛，非常的直男，可能就是觉得你活着就是好的，活着你去奋斗到最后一刻这就是好的。但是就是这个整个电视的改编，我觉得就是像他漫画里面的那种反抗性的基调，怎么说就是削弱了一点，然后漫画里给你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点点硬汉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不会去管明天，但是我觉得人性是好的，人生是好的，然后我就要凭着一时意气去过这个时候，他也不会管我这个事情结束了之后是对还是错，他只是就是相信人类是好的，人生命是好的，我要凭一时意气。可能这个东西在阅读的时候就是觉得会非常的舒服，但是当他改编到电视上的时候，可能就是把这种给他加上了一点忧郁的色彩，就是不是很完美，然后整个基调就不一样，但是我还觉得还是这整个剧情的话还是蛮有那种很用心啊，结构很紧密这种感觉在里面。
也有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作者他本人心境上有变化吧，毕竟过了这么多年。
也有可能是媒介不同，或者是像一部分现状或者商业方面考虑妥协了。
哎，我反而觉得原本的那个就是漫画里的那个结局还更世俗一点，就是普通人更能接受一点，反倒是就这个结局，电视剧这个结局还挺绝望的那种感觉。
也不能说绝望，我觉得 Cassidy 最后自杀应该算是他释然了吧，
有种活够了的感觉。
话说这个 Tulip 真的是跟漫画里拍的挺不一样的，首先外观就不一样，漫画里 Tulip 是白人金发，
可能就是
然后他也
因为人种都换了，所以里面很多的性格就会换掉，他的整个性格就更像黑人的那种感觉。
嗯，
黑
对，
漫画里性格没这是那种白人女孩
没这么野。
我在想啊，现在我们看的这批剧立项的时候是不是都在 Trump 上台以前，因为感觉现在在换女主角啊，性别改人种什么，
现在他们好像是有个配额吧，就是说你的一部剧或者一部电视里面有色人种必须达到一个百分，所以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就非得要改一下人种这样子。
嗯，但是 Tulip 这个就是说人种的设定感觉还蛮改的真的不错，因为他的性格跟他的那种举动啊完全就是符合的，而且包括他后面整个家庭的一个变故啊，还有他自己就是 Tulip 整个人一个内在的动机，还有他的性格的缺陷，你会觉得哎，跟他的那个肤色好像是能够融合的。尤其是到后面就是第三季的时候，不是 Jesse 把他送到自己的外祖母那边嘛，然后他整个人就跟那个南方的那种风情完全可以融合得很好，然后因为 Jesse 他是一个南方长大的人，然后可能他就这方面的话就比较可以接受出现在这个场景里。
漫画里 Tulip 应该说是比剧里面的更平凡一点吧，
可能最主要原因还是这电视剧里的这个 Tulip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那种黑人性格，是要野一点，但是整个那种应该说她是一个南方的姑娘的那种感觉，不是专门突出那种黑人女孩子的性格。还有就是谢天谢地没有让她留爆炸头，谢谢。
但她的发型好像有一点点爆炸的那个感觉，
已经很接近了。
说到 Tulip 的时候嘛，就是我还是要吹一波这个剧改嘛，就是之前刚才不是一直在吹这个剧改剧情编得很精心，但是其实我觉得他音乐的运用也很妙，就像第一季的时候 那些人在围攻他的教堂的时候，他的音乐就基本上跟他的场景和桥段都是完全配合的。然后他在这个剧里面用了很多的拍摄手法，像在拍摄 Tulip 小时候的那段戏的时候，就是完全是用了一个情景剧场，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实验性的情景剧，在这个小盒子里面就把他的整个身世就展现出来。然后我觉得这种拍摄手法，你就是会在剧里面用创新的手法去拍摄。他这个剧里面我觉得很实验的试过了各种各样的那种拍摄手法，包括取景啊，包括一个场景转换，这个也是很难得的。其实说到人物转换的话，天使两个天使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去把三 K 的送出来的那两个天使，就跟漫画里面的情感
完全不一样。那
两个基
佬对，
可爱的。
对，而且为什么那个最可爱，那个号称在天堂最受欢迎的那个可爱，居然是个俄罗斯风格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俄罗斯风格。
之前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说那个改编漫改太差嘛，我可能就是也不是太差，差太多。因为那两个天使出来的时候就，因为就漫画里面天使都是留的那种墨西干鸡冠头啊，全身刺青，看上去非常朋克的那种性格，然后结果出来是这样子，两个就觉得其实不太像，但真的很可爱。
主要是跟那个剧里面的这个整个感觉都很像，就他们有一种社畜的感觉，那种淡淡的那种社畜的感觉，然后就整个跟包括在天堂的方面的那些压力啊什么的那种就配合得很好。反而是如果你是那种墨西哥或者朋克的那种感觉的话，就没有那种很妙的感觉，因为你看那两个天使一直都属于一种很憋屈很社畜的那种感觉，你就会在心里面觉得他们天使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然后就会想到好兆头啊，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有异曲同工那种感觉嘛，
就是那种给天堂办事，然后天堂还不是很讲道理的老板，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办法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天使出场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段落很好玩嘛，所以说这个剧本有在用心，他们不是说要接电话的时候用要那个 angel's hand 没有天使的手，然后当时在想他到底会怎么拿这个电话，然后他就一下子就是说把之前埋下去的那一堆东西然后就挖出来，就把电话拎起来，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整个剧里面会经常有这种很亮眼的那种小小的梗出来，让你觉得很好玩，就是非常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
这个剧的黑色幽默真的无处不在，而且一点都不突兀的，你就会很自然的看到那里然后笑起来，这一点也是非常棒的，推荐大家都多去看一看哟。
这个剧也补充了一些漫画里面没有出现的东西吧，因为漫画其实蛮短的嘛，就60多期。
对，它漫画的话我这边收的合集大概是六册左右。然后其实就说到这个漫画跟剧里面的改编嘛，就是那个创世纪，就是整个剧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道具嘛。
他爹吗？
对，创世纪呢，就是这个梗其实是一开始是有在《地狱神探》里面出现过嘛，因为当时 Gas 在画的那段里面呢，就是康斯坦丁是有碰到过一对天使和恶魔来找他，就是说两个人谈恋爱，最后有了一个小孩子，然后来找他。那么康斯坦丁就骗唬了他们，然后女恶魔是把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之后呢，天使团就是过来把男的杀掉，然后把小孩子带走了。后面 Gas 画完了这一段之后结束了，他就开始画那个 Preacher。 后面很多人都去问他嘛，说你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创世纪和那个康斯坦丁里面那个是不是一样，然后 Gas 就说确实是有关系，但是就说两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可能就是说是一个
创世纪不止一个。
对，他当时就是说确实是这个故事是有联系的，但是人家就问他，你这个创世纪是不是扎康里面就是扎康接生的，也不是说扎康守护着接生的那个小混血儿，然后该是说不是我写过这个，但是创世纪不是那个故事里面的，因为当时在看的时候就想是不是这个，然后就去看他的访谈嘛，他在估计太多人问他了，他就说没有不是这样子，我没有别瞎说三连发。
你觉得是因为
我觉得这样还更加
版权纠纷还是
细思恐惧？排除掉版权纠纷的话，我觉得这反而是更加细思恐惧。因为如果他不止一个创世纪，天使跟恶魔之间就经常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表示至少有一个超市。
清朝
但是这个就觉得好兆头里面那一堆会不会也有混血儿。
对，然后就越想越觉得，哎，再加上他的这种对上帝和神明的愤怒，我就会觉得会不会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会有很多这样。
说到这边的话，我就觉得那个作者他好像就是特别讨厌宗教，他讨厌宗教到连 Tom Cruise 都没有放过
啊。对对对对，第一集就被爆了那个是。
对啊，还是国内不太会关心这个嘛，但是因为 Tom Cruise 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还蛮强悍的宗教人物嘛，然后第一集就被爆掉，然后觉得那、你对就是反宗教的触感我们都已经领会到。
那还好，毕竟阿汤哥信的是邪教。
对呀、
他的设定就是说创世纪会去找人，就是好像是说上创世纪会去找人附身嘛，就是说谁说自己就是说是上帝的代言人啊，圣子啊，他那个剧里面的设定是说只要有人宣布我是上帝的代言人，我是圣子，然后创世纪就会去附他的身。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是假先知，你不是真的先知，你就会爆掉。所以就是把阿汤哥放在这里的那个讽刺的意味还蛮重的啦。
这如果创世纪不止一个的话，上帝这位子也坐不稳吧，这么强。
我倒觉得单论能力来说，上帝肯定是比创世纪要强的，但是他很显然就是他不想干这份工作了。从头到尾其实整个事情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上帝消失的原因就是他不想干这份工作，他对这个感到很厌倦了。
因为辞职是马蒂狗的
政治
正确啊。因为
仔细想一想，对啊，你仔细想一想，像我们这种辞职可能大不了就是存点钱然后一牙一咬眼一闭，那上帝是不可能有这种条件的。
对啊，因为就是其实上帝就很惨嘛，不能说上帝很惨，就是说上帝的话他就是可能他造了这个世界他一个人又管不过来，然后他又造了很多天使嘛。因为你看其实第一季的时候就是让 Jesse 去出发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帝他管不过来，然后天使就是在上帝不在的时候天使就来代理上帝执行做事情，那么其实你这个整个世界就变成天使说了算了。那么 Jesse 就迷茫了，我做的一些事情照理说我应该是听上帝的，现在上帝不在了，那到底谁说了算，到底要听谁的，这个东西就蛮哲理的嘛。不是说那个尼采说上帝死了嘛，上帝死了说到最后就变成了你可以就过自己的生活，他到最后就是说他终于认清了这个事实，就是啊上帝靠不住了，然后那就这样咯。
这其实就是那种感觉，你全心全意想要去靠，然后你觉得绝对可靠的人，原来他不是靠不住，他就是不想让你去靠了，那种感觉。
对对，
他其实等于是被拒绝掉了，他不是说这个人做不到，他做得到，他只是不想做了而已。所以这种失望其实比他做不到还更加严重一点。
对，
其实就等于是说他觉得自己被神明抛弃了，因为神还是存在的，归根结底他还是在那里，上帝还是在那里的，只是他不想当神了，不想管这些事了而已。
就其实就是那种，就是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啊。就是说你以为上帝是很爱你的，然后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包括你很在乎，然后发现其实对方根本就不在乎你。就是好像我们人类会说我们要保护地球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地球说管你们了，你们环境恶不恶化，灭不灭绝和我有什么关系，就是那种感觉。
对啊，因为归根结底地球就还是会在那里啊，
玩完的不是地球是人类。
对啊，就是人类到最后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人会来保护我们，也没有人会来爱我们，也没有人会因为我犯了错误来惩罚我，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去吧，就会觉得真的就是你生下来的起点就是别人的终点嘛。好像我们这边每个无神论国家嘛，每个小孩子他可能从一开始就会很自然而然的接受这一套，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很自然的告诉你没有什么神仙啊，没有什么上帝啊，你就是你过完这一辈子你就挂了，然后你也没有什么不朽的灵魂，然后 OK 啊，你就觉得这样子过日子还行啊。但是在这种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就真的就是说看他花整个四季来发现这一套，然后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然后旁边的人给他的压力，他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然后就有一种就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去看整个过程嘛。因为我们没有机会，当然我们肯定也是经过这个
历史阶段他到这边，但是我没有机会切身的去感受。然后你现在站在这边去看他们三人组，就 Play Jesse 和 Cass 他们这样一路走过来，你会觉得哦，原来这种感觉就是说你从相信有上帝到最后变成无神论者，这个感觉这个历程是这样子的，那种很难得的体验吧。
嗯，对啊，就像是原装的操作系统和换了一套操作系统的感觉一样吧。
他这宣扬了已经不只是无神论，是神确实存在，他只是根本不在乎你。
对，这种其实比无神论更加冷酷一点。无神论就至少是说我们还能靠自己，然后像他宣扬的这种其实就是一种幻灭吧，这种感觉。
神是个大混蛋，最后还一枪把他干掉了。
我觉得可以理解了，就是因为在那个圣经里面，上帝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存在，所以对于宗教这些国家的人，如果是读着圣经长大的话，他们确确实实是会把神人格化的，和我们的心中的那种神是不一样的。我们心中那种神，比如说我们这些人就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像我们就算是以前的信仰里面那些老天爷什么的，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格的那种存在，就类似于像法律或者某种神律的东西，它是看不见的，但是有，就像什么老天开不开眼这种话。但是在那个宗教的那些国家里面，他们那个神是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人，就是具体他会跟你说话的那种程度。然后现在告诉你说神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他们的那个精神冲击确实可能是挺大的吧。
嗯，就像 P52和新52达克赛德。
这什么比喻啊？
也可以这么理解。
P52达克赛德，
圣经旧约跟新约上帝的人设也不一样。
我们在讨论上帝的人设吗？
无神论者就是会不在乎这个
了。就续写的时候作者没有写好。
事实上看起来最崩坏的启示录反而是最早成书的一本哦。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那种崩坏的，什么一个天使吹号角，然后世界死，
天启嘛，世界毁灭，
死了多少人，所以对啊对啊，天启，然后后面才开始变得温和一点，它是一个越来越温和的过程，我觉得这点还挺神。
我问个问题啊。
啊，
你们最喜欢哪个角色这个作品里？
没有喜欢的。
就是都是神经病。
对啊，你就像我开始说过了，这剧里面所有人都是神经病。
所以反派很有意思啊，那些什么卡斯特。
我觉得也是。
我他太有意思了，太有性格。
那魔戒你喜欢哪一个呢？
比较喜欢卡斯特，就是太神经了，他就是啊，我当年长得那么美貌，然后他当年长得跟现在还差不多，我要恢复我原来的美貌。还有啊，之前
然后还有暴君很爽。
对，
咱们之前聊的那个，我有强奸幻想，然后最后就竟然送了一帮男的来，讲，哎，好像也不错，然后就继续了，
打开新世界大门，而且还
想那帮人闯进来，那肯定下一步他这么狠，他应该把这帮人都杀了，没有，然后他在享受，
而且他那个表情还是那种好烦呐，快点结束吧的那种表情，但同时完了之后他又说，哎，觉得还不错。
而且是暴局的过程中看着 Jesse 的那个表嘛，然后突然觉得我要让这家伙当救世主。
然后我觉得他跟就是希特勒真的是还蛮匹配的一对啦，真的，老实说，
神奇的 CP。
然后忽然就是神奇的 CP，
想说神奇的，
对，我觉得他对 Jesse 的那个爱哦，忽然之间就
啊，对，我看的时候就觉得他对 Jesse 有点不正常的爱意，
太执着。
他那个时候就是他跟 Jesse 在一起的时候，他好像我记得有哪一场啊，反正他跟 Jesse 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跟 Jesse 忽然要搞一点 PY 关系的时候，他还特意跟 Jesse 说，你不可以啊，来抱我的，就是不可以说要我跟你上床之类。然后 Jesse 当时就很嫌弃的看着他，然后有时候就想，你是不是在说是的时候要，不要的时候其实在说要，那种感觉。
有一段还对 Jesse 百依百顺的，
对，他那个，他就是那个很，就是有一段就是他跪下来亲 Jesse 的手，你还记得吗？然后当时就
那大喊你呢？
我可能也是喜欢 Hustar， 然后还有一个圣杀者吧。
我其实也觉得那个 star 蛮有意思的。然后主角三人组一定要挑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那个 Cassidy 吧。我觉得Cassidy 就是你觉得他真的很可爱啊，他会跟你然后有点那种向上的，然后会很关心你，然后会跟你从诗词曲赋谈到人生理想那种感觉就很好。然后 Jesse 无论是做朋友啊还是什么都觉得不是很适合那种感觉， Cassidy 跟他做朋友我感觉应该还不错吧。
Jesse 就是那种钢铁硬汉直男的感觉。我就记得 Cassidy 说权力的游戏那段嘛，这个忽悠人，然后那段我直接就全粉了。
Cassidy 真的很可爱，不觉得他很可爱，然后他又就是那种虽然很丧但是你会忍不住去想照顾他那种感觉，
有点大男孩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Cassidy 真的就很怎么说，他真的就很可怜啊。他 Cassidy 就一直很想找朋友啊，你看他就是他很看重 Jesse 就愿意做他的好朋友，他很看重这个，但是到后面的话就一直就是怎么说呢，真的就他想要的陪伴就一直都找不到，然后就觉得真的就最后走上这条路可能也看开了吧，真的反正就很为他难过，真的很为他难过。
那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像没有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剧真的就很冷，然后就感觉就适合自己看着哈哈哈哈，然后真的讨论的话有点就感觉
对，就因为他有一种很私人的那种情绪在里面，你自己能够体会得到，但是你要说出来的话就别人好像跟你又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我觉得这部剧给你整体感觉就是很好看，去看，但是不要问我，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说去看就是。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推荐这部剧，大家都一定要过去看一看。
很高能，有各种
对
有趣的
各种各样的，不要老是觉得什么黑袍纠察队那种是重口味，事实上这部剧的口味比那个黑袍纠察队重多了。单从剧上来说是这样，漫画的话我觉得还是无法超越。
漫画真的是黑袍纠察队绝对把你整个炸飞的那样。黑袍纠察队真的是因为那种就是连载了六七就因为太高能然后被砍了嘛，我觉得这记录很难被打破。
所以还是如果要看电视剧的话大家还是可以来看一看的，就算是不了解宗教的话，你光看梗然后或看里面的那种黑色幽默或者只看剧情也是很不错的，只要忍耐过第一季就好了。
哦，或者你可以直接从第二季开始看。
不行了，第一季至少还是
有很多精彩的地方。
介绍吧。对，有时还是有很多精彩介绍，然后也有那个事件的起因，所以还是要过一下，可能看个
忍过前四集就好了。
对，
就我个人经验来说
差不多。其实前四集里面还是就有一些内容了，比如说告诉你天气是什么，然后那个尤金是怎么，对，家暴真是莫名其妙，而且最后真的这些线索全断了。
啊，不，那个听你说，我总听到什么我爸爸打
我
妈。我
觉得第一季的结果就是感觉像陨石盾呢，就是我没有办法解释，就是小镇里面发生的各种事情，于是就来了一颗陨石，天上来了一颗陨石那种感觉。
为什么传教士不火了？
因为他不是超英。
传教士看受众吧，因为他在美国的话，应该是我觉得他在 AMC 那边应该不错，因为他烂番茄的评分很高，然后很收视率还不错，但是出圈了就很冷嘛，因为你想他宗教色彩就很浓厚嘛，就像国内的话，你如果不理解这个宗教体系的话，他那种黑色幽默你根本就 get 不到，然后如果就是对于那种历史啊，就是那种二战啊什么的，你又不是很感兴趣。因为说到这个希特勒嘛，就是因为 Guest 他是一个英国人你知道吗，而且他是小时候是特别爱看那个二战故事的英国人，他就把这个东西塞进去了。如果又不喜欢宗教又不喜欢历史，然后就凭空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就很多好玩的东西就完全没有办法 get 到点。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视觉冲击太大了，我都不敢跟我的身边的朋友安利嘛，他们有很多人喜欢看美剧，但是基本上看完前两集就被劝退了，那种血肉横飞的场景就很多人他是吃不下的，真的是吃不下的。
其实还有就是 在无神论国家，或者说你对宗教没什么兴趣的话，你就光看名字就去退了。然后你如果对宗教有兴趣的话，它偏偏还是个反宗教，它内容是反宗教，它会引起你的不适，
而且会觉得很逼屈。在我们这边看来，就一个故事的话，你要血债血还嘛，就是说比如说你爸被人打死了，你就要去找那个人报仇，然后 Jesse 明明很能打，然后最后莫名其妙的居然就没有报仇，然后就这样走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脑子里有一个既定的我想看什么模式的话，就很容易被劝退啊，就是你到底在干嘛，你这人到底在干嘛，你爸死了你还很能打，你为什么不去给他报仇，就这样子，
不符合普世价值观。
看过了之后的人并没有那种看完故事之后的舒爽感，就是那种很不舒服感觉。
他那个宗教可能有趣了，有一个那块就是嗯，折磨那个吸血鬼嘛，那人给他一遍一遍给他割包皮，然后他说你就是你大概你怎么这么做呢？然后想了想，然后他拿出一个犹太教的那个帽子戴上了，因为有犹太教都割包皮。
我看到这个梗，我
觉得可以，
真的很好玩这个梗，
这梗乐死我。
但是如果不知道文化背景的话，你看到这个你就完全不会笑。那为什么他拿一个小帽子戴起来呢？但是如果你知道这里有一个梗的话，我真的会在那边笑，疯狂的笑。
所以还是不但过于硬核，而且还不符合普世价值，所以就比较冷门一点吧。
就是你在百度上搜传教士，搜到最多的是体位。
也对也对
啊，也对也对，
好吧，这是百度的锅了，真的是。
这百度只是呈现人民大众想看的东西。
哎，但是他为什么会搜出，有时候你在别的搜索引擎上面搜不是这个东西，但是百度就会，而且我觉得人民大众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个词的其他的用法吧。我觉得会知道这个词其他的用法，还是会比较的接受过某些方面的影响吧，那种感觉。
也有可能是因为使用百度的人本身就可能对这些更感兴趣啊。
我们给作品打个分。
好的。
嗯，
我给个9.5吧。
我差不多也是这个分数。
我也9分嘛，我觉得只要是漫改作品最好的那种改编形式，就应该是他这个样子。
对对对，我就
但
是。
缺点就是短，有点短了，我感觉他应该可以拍的更长。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给这一期想个题目，就是说年度最优秀漫改剧却什么惨遭冷
遇？这个标题太
长。可以，这个。哦，这个标题。
对，我真的同意魔剑的看法，我觉得他这个Preacher 真的是可以把漫改剧能挖掘到的那种潜力发挥到极致了，包括你能够想象去看漫画的那种视觉的冲击，就各个方面，包括配乐，包括那种取景，你的那个走位，还有人设，都挖掘到极致，绝对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能够看到的漫改剧的最好，然后你能够期望它达到的最好，然后居然完全没有水花，这个真的就是连今天聊都聊不起来。
对啊，就我觉得原因可能真的就是，他就已经到了就是没法讨论。
对，因为有些东西就是属于咱们描述一下这个梗怎么回事，然后大家一起哈哈笑。
对，然后更深层次的，就是因为他的指向性太明显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给你多少讨论的空间，他就是一直把他的整个观点塞进去啊，就塞到你的面前。是吧，就神是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怎么他不接受其他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也没法去讨论说如果这样那样的话会怎么怎么样，没有别的可能，
他
太紧密了，
他
太严密了。
还有一点就是让你很难受，就是他会让你就是把你的那种勇气和信心都鼓起来，就是啊这样子，就是虽然很灰暗，但是你要有坚定信仰，然后你的情绪上去之后就 下一季把你打掉了，就屁用都没有。就比如说像 Jesse， 他一开始混在那个地方嘛，然后他忽然醒悟了，说我要保护我爸的那个教堂，甚至还动用了创世纪的力量，让那个人同意说我要信奉这个神，然后最后啪叽把你打下来，然后整个小镇都炸飞了。就是你想要守护的东西，你去改变自己，然后你发现屁用都没有，然后就这样子，你就这整个剧就是看上去非常燃的丧着那种感觉。
对对，所以来了几次之后，你就会啊这样，所以就学乖了，你就不会想要去，就是有种你看着他们这样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你觉得你应该燃起来，但是又想到之前的经历，你就会觉得我还是再看看吧，你
就
在等反转，知道吗？
我刚刚就
变成了等，
我刚刚就想到一个桥段嘛，就是说 Jesse 不是有一次去搭便车嘛，他搭便车看到有一个小姑娘在路边抱着自己的狗哭，然后他当时是一开始 Jesse、
哦、
对对对，他在路边搭便车，一开始没有人理他，结果那个车后来又倒回来跟他说，看在你是传教士的份上，就大概的话就又搭了他，这时候你就会觉得人性还是好的。然后那个车往前面开，然后 Jesse 就看到一个小姑娘抱着狗在路边哭，他要下车，开车的女的不让，然后 Jesse 就说我一定要下去，然后他就下去了，结果那个小姑娘真的是个偷他钱包。然后最后 Jesse 就是说要走什么的，然后那个小姑娘的狗又真的被人打死了，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鞋子留给他，但是整个就感觉就是你想做好事 OK， 但是你去做吧，你做不做好事对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影响，然后就这样子重重的就是在摧残你的玻璃心那种感觉。
对，所以到后面就变成了你不应该投入太多情绪，你反正最后都会反转掉的那种感觉。
啊，到我打分了，
嗯，
我给9分吧，也是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看过的所有漫改电视剧里拍的最好的一部。扣分点可能是因为有一个是我觉得它这个节奏还是可以更紧凑一些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对，就是有些戏码可能是还是应该可以雕琢的更精致一点，这还是有一点缺憾。
对，是的，就是像就是大韩说的嘛，其实像第一季、我觉得第二季是最拖沓的，第二季放了很多的戏份在谈恋爱上面，其实现在觉得这些戏份完全没有意义，我觉得第二季可以压个2到3集可能这个空间都有的。
那结束啊。
结束啦，大家辛苦啦。
就是居然没有什么好聊的，都聊到那么晚。
对啊，我经常是哎呀这次没什么好聊的，我们搞个一个最多一个小时，然后等到录到要结束的时候抬头一看2.5小时。
对，而且就是Preacher 好像就没有太多的八卦，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八卦就是看到那最有趣的就是他是一个98年就想立项拍电影，然后因为实在太那个啥找不到投资人，就拖啊拖啊拖拖拖到现在，然后其实拍出来是爆了，但是爆了还是不能摆脱就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命运，就还蛮让人唏嘘的。
可能还是他本身这个题材内容的关系吧，无神论者看了之后会觉得小儿科，有神论者看了之后会被激怒，然后就不想理那种感觉，然后真正喜欢的人呢，四季看下来最终会被就是那种情绪方面会被打压到觉得不应该再投入情绪了，所以看完之后也不会觉得很舒服，所以就不想去讨论这个，所以他讨论度会比较低，因为他的评价其实是就并不低的，他只是讨论度低比较低而已。
嗯，这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优秀的一部作品。很多人问我说漫改电视剧你觉得哪个好，然后我都会说传教士神作，这在我心中是第一的。
是的，
对，
但是
大家一定要去看哦，真的就很好看。
对啊，大家一定要去看，
都已经出完了，
这两年漫改剧第一，漫改剧第一。
对，然后稍微有耐心一点，忍耐多一点就好，
史上最强漫，
不会后悔的。
对，这真的我要做实名，就是说这真的是这几年最好看的漫改剧，没有之一，没有之一，大家一定要去看。
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吗？
到这里吧，下期再见。下一期我们会聊漫改电影《小丑》。
OK。
是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拜。
拜。
本期节目到此已经结束了，后面是一些跑题的内容。 主要是围绕康斯坦丁、美国众神、好兆头、睡魔等电视剧进行的讨论。不想听那个悼词就可以关掉了。以下是跑题内容。
说到康斯坦丁这边的话，真的就我可以实名辱骂一下康斯坦丁的那种主创团队吗？真的很伤心。
因为他放在了公共台嘛，美国的公共台看的人一般都是老头子老奶奶这种，所以他们还挺保守的，他们可能接受不了像康斯坦丁这种设定，所以他们这种台拍这种剧的时候为市场考虑可能就会稍微就改的多一点。
也是为什么要放在孔雀毛台。
对，其实就刚刚魔剑不是讲到那个结局女主角把怪打出来吗，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当时我看那一集的那种，不是那个女孩子就把一张地图给康斯坦丁跟他说上面都是什么灵异点，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咦，就是神奇大自然。
我觉得可能当时就只有孔雀台出价最高他拿到了而已，并不是说卖方他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卖方可能就真的就是谁出价高就给谁这样子。毕竟
那好像是大卫高也开发的吧。
对啊，是大
卫高也开发
的。怎么
又啊，怎
么老是他，
不是
我确认一下。
我怎么感觉他混得好好，他真的到处混的。
哎，他混的是好，但是他拍的那个片子就真的就是，我现在就看到漫改剧，我是要去看看有没有大卫高爷在里面。我看到他的名字，我基本上就会放弃这部剧。
他是 showrunner，
终结者电影他都混进去了。
嗯，
不是，他履历很牛啊。
对啊，而且随着
他们也就看履历，你看履历。
随着他混的越来越多，然后他就更有了那种感觉。
就靠诺兰的 C 位的是吗？
谁还记得睡魔吗？
我要拍电视剧吧。
睡魔，对对对，他拍电视剧，然后尼尔盖曼卡得很紧很紧很紧很紧，我感觉他有点怎么说的，有点过头了。
嗯，
但是
我们有
现在可能
年
纪
就很难
睡魔。也许没有了，我觉得我已经放弃了。
哎，好兆头是尼尔盖曼有监制吗？
好兆头就是他完完全全
手把手，
相当于他一手全部抓住的那种，手把手弄出来的。
但是好，
所有其他人都是他的工具那种。
但是好兆头就做得很成功啊！就如果他能够这样去抓睡魔，岂不是也是很好吗？
他拍完好兆头之后说了一句说：“这样拍电视剧太累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
啊，睡魔也有大卫高爷。
我
他跟尼尔盖曼都是监制，都是他的监制。然后那个 showrunner 是那个神奇女侠的编剧。
我觉得真的大卫高爷就是
放弃了，
看到他出现大大的打一个问号了，就是要真的大大的打一个问号。
嗯，这也没办法。眼看着他这几个项目，你包括像那个世上最后一个男人、睡魔，他这些全都是。包括美国众神也是，我记得是零几年时候就说要拍电影，最后折腾折腾，到最后现在全都沦落成电视剧了，有的还依然没拍出来。
当时我记得美国众神和 Preacher 是同期拍的，好像，但是，我觉得 Preacher 的话是完全超出我预料了嘛，然后美国众神可能怎么说呢，就是那种还是比较。平的那种感觉，就没有，就不像好兆头就简直就是一个很大的惊喜。然后美国众神就感觉对他很看重，就是当时包括大家对他很看重，然后拍出来的话就有点平平淡淡的。
是的，因为他的整个画面跟他的那些剧情甚至于台词就是照搬了他的那个漫画版的那个画面，都是连画面都是一样的，所以
我觉得就是美国众神里面那个奥丁，我必须承认我美国众神没有看完，我只看了第一季嘛，然后我就觉得看第一季的时候，我觉得奥丁特别的那种演戏的风格，特别像阿尔帕西诺，
长得有点像，长得有
点对，说不定是想找，但是就请不起喽。
那个演员演过《猎王记》里边的国王，然后在那个、
啊、真的，
对，然后在《权力的游戏》里面就跟猎狗有过一段交集的那个，
就死、
那个、
一集就死了那个。
对对对对，那个人
啊，怪不得看他那么眼熟，《猎王记》我完全看下来过，就是可能他是不是演国王专业户啊，就是那种演出世国王的调调。
对他
新版
可能就是外形就是这，那他还真是挺惨的，就接的这些都挺。 怎么说挺一般的、
啊、对，有这种就不温不火的那种感觉吧。
对，
但是那个美国队长我觉得演洛基那个演员很可爱，
只是没有想到他们会把洛基处理成那个样子吧。
就哪个洛基我也忘了，
就是那个影子的监狱的狱友。哎呀，哇，是不是剧的？
不是不是，电视剧里没，我没看到他。
电视剧里面出来的时候是那个影子在监狱里面的狱友嘛，又很就是很小的一个镜头，好像就是。
对对，戏份没有小说里那么
大，超过五分钟啊，很少的戏，就其实还蛮可爱的那种感觉、嗯、就是你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子，就蛮可爱的那种感觉，
也不知道到最后结局反转的时候会不会给他更多戏份，就跟漫画就跟那个小说里一样的戏份。对呀、
啊、
看不到
跑偏，你已经现在已经跟小说对不上了已经快。
对，
就美国众人现在就是进展到哪里了，我好像是看到第一季我就没有再往下面看。
打造完奥丁的那把枪吧，还是哎我也忘了，反正他可能甚至要拍小说以后的事情。
哦，就是拍小说以后这个事情对吧。
他说如果续订比较成功的话。
但是我
在美国众人的收视率
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
结局
没什么讨论热度、啊、你也看了、
嗯、没人谈、啊、可能就不温不火吧。
好像就是那个好兆头一下子成功之后，我觉得就最近完全没有听到美国政府后来就怎么样了吧。
因为你看第二季你就没有，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你经常心里无关紧要的人在这里他变得非常重要，
我连第二季
你经常看到人就没有了。
关键是他那个小说也比较意识流啊。
小说还好吧，其实小说也有点像一个公务小说、哦、说到后面尼尔盖曼后来拿那个小说，尼尔盖曼很喜欢写同人嘛，他后来用这个美国众神的人设就是影子嘛，去写了一个 Alan Poe 的一个小说的同人，很有意思的，还蛮有意思的。
他真是同人爱好者。
对，尼尔盖曼超爱同人的，反正他写过那个日记的研究，然后写过那个福尔摩斯、
嗯、
各种各样的同人嘛。
就觉得他是那种创作欲很强烈也没有什么顾忌的，因为这个段位写同人其实是有种风评有害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好像完全不在乎。
哎，说起来就是好兆头里面嘛，就是好兆头最后小朋友不是到美军基地去的时候嘛，我就看到就是那种植入式广告，就是一个守卫的美军在捧着一本书，就是在看美
国。对对对。对，我当时很想说哎，为什么他要看美国众神，因为那个场景如果比如说我觉得最妙的应该是如果那个美军他就捧着一本好兆头在看的话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结果居然是美国众神，其实是有点小失望的。
好兆头真的好火，他为什么这么火？
特里普拉切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作家，他写的所有东西都非常非常有趣。他跟那个尼尔盖曼合作好兆头的时候他其实是主写的。好兆头之所以火可能是因为是特里普拉切特的关系，就他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吐槽啊，那些游戏梗啊，所有能让你笑起来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普拉切特写的。
而且两个演员
是
很不错。
好兆头因为就是好兆头没有改编之前嘛，好兆头没有改编之前就是说会看这个小说的这个圈子里面的话，就是好兆头其实口碑还蛮好的，然后就是这次去改编了、
对，口碑一直很好的这个，而且这部小说居然分类在儿童小说里面。
但是尼尔盖曼真的就是尼尔盖曼真的是儿童小说家，因为出圈嘛，就是如果出圈啊，你出了这个漫画圈，就是提到尼尔盖曼基本上他的定位他就是儿童小说家。因为像他之前改编的一些片子就是星辰里面有马强老师，是马强老师吗，就是在那个王楠里面演梅林的那个光光头的、
嗯、
对，
是
是
是他是他
老师那时候在星辰里面演反派，他还有头发。他就是你慢慢之前改编的一些片子就是说都是偏儿童向的，他在圈外的定位真的是那个儿童小说。
对对，他其实确实是儿童小说写的比较多，像他得奖的那些作品，比如说《坟场之书》啊，还有改编成动画的那个《卡罗兰》啊， 都是儿童小说，虽然我也不太清楚儿童小说的定位到底是怎样的，但是你看他的那些小说就知道是儿童小说。 While I pray for forgiveness, washing my hands, but the water is wasted. I tried to dark a side and I liked how it tasted. I tried to stay away from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It's hard to find an end when you have no beginning. I'm burning in hell, but I'm already in heaven. I'm going to war and I've chosen my weapon. Will you hold my hand when you know I'm a sinner? Bless my soul even though I'm a sinner.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 You opened my eyes and you showed me your vision. I'm paving a way to get out of this prison. A few wanna help and not a lot wanna listen. I'm walking alone and I can need a companion to show me the wisdom, give me more understanding. I scared them away, I'm always over demanding. But I got a seed and it's a need of some planting. Will you hold my hand when you know I'm a sinner? I'm missing all my roots. I ca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I can't find the proof. We told so many lies in an attempt to tell the truth. We're given all the tools, but we forgot the proper use. I remember all the promises when they were made, and now we'll take up all our secrets with me to the grave. I'm waiting for the judgment that shall fall upon my head. I hope someone is here to pray for me when I am dead. Will you hold my
hold my hand, hold my hand.